大概像我们这样。
老师，我们今天想请您谈谈您的作品啊。那作家谈自己的作品呢，一定非常精彩。那因为呢，那个创作的动机、写作过程当中您所遭遇到的瓶颈跟困境，乃至于作品完成之后的喜悦跟成就感，那就好像我们饮水一般哈，冷暖自知。那为了让喜欢李老师作品的读者能够更容易的进入老师的作品当中，啊，跟小说人物身息相通，心灵交感。那我们是不是呢，想就借着这今天的机会哈，然后请老师亲自来谈谈老师的作品。那首先我们就来谈一下老师的短篇小说。那我们知道老师的写作历程是从短篇，从报长篇到文化评论。那老师呢，200多篇的短篇小说中，能不能请老师谈谈您有没有最满意的作品，大概是有哪几部？那能不能说说您当初为什么创作这些作品？那这些作品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意涵？就请老师来谈这个部分。
这么一个很大的神珠，不然拿铅还快来进去，我就不晓得啊。我想要怎么这样开始谈呢？不是谈，应该是我认真的从自己写，应该接近30岁啊，30岁。我想这样好了，第一篇好像是以及乔振名字，好像也得了一点掌声的，是参加自由谈的一个征文。那个题目叫做苦屎坑，苗栗在早期有这个煤炭啊，我是写一个穷苦的炭工，怎么样进入那个很危险还有暗无天日里面去从事这个行业，写那个他这个故事的重点。我其实这个也看出我的重点几乎的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风格，就是见得到的 story 呢，不会很复杂，不会很纠缠，很离奇的情节都没有。我主要是掌握那种心理的一个转折，心理的状态，所以我就写题目叫苦屎坑，就写在个煤矿里面工作的一些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庭有看法。大概这个是最先给你提的啊。第二篇，我想谈一下，就是那个年代哈，在台湾就是曾经风行过一段时间，就是意识流的这个结构的小说哈，意识流的这个小说以意识流这种结构出现，那是主要是由那个新哥们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分析的概念而来的那这个不介绍那个了。我主要是简单的是，普通用意识流的这个状况，就是说简单的讲法，就是说我们的脑海里面所思索的，或者外面世界的反应，它本身呢好像流水一样绵绵不断，同时呢它这个记忆中的世界呢不是物理的世界，也就是说你记忆一件事情原来它不是从照时间的顺序排的就是说你回忆起这个人来，但你的回忆的弧线呢不是一开始就能完整的眼睛鼻子身体相互的清楚，不是的，就是说你记忆力最清楚的地方先跑出来，尤其是回忆中的东西呢，回忆一件事情呢一定不是那个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就是说你这个冲击最强烈的，或者你心里面伤痕最重的，或者你最热烈的感情的部分先补出来。那么这个概念放在小说里面，就是说把一般的行文和所谓小说的那个结构的这个概念全部把它打破了，就是意志的意识像流水一般把它引出来。像写上这样的小说有一个特别，它的那个题材它本身一定是一种非常的情绪反应的非常激动的一个状况。那我那个里面有一点实际的经验，就是说我妈妈70岁，我们应该做生日了，70岁她就过世那在这个前后呢，我自己个人的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所以我个人的家庭呢有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刚刚好是刚刚好已经好像安定下来。那我们兄弟妹妹呢 家庭事业有些人可以做，就这个时候我会讲，我妈妈可以比较没有什么好困扰烦恼的时候，既然她就跑掉了，那这个就冲击非常大非常大。那要表达这种就是说看着这个母亲得到解证，你无能为力，那这个地方写这个东西要把另外一个东西把它插进去更容易集中，那就是什么，就写一种把自己那里面的细思走火啊，这个背景是真的。那后面的细思走火呢，这加上一个东西，就是说我正这主角我正和一个这个女孩子呢热恋当中，正要结婚了。那么有一次哪一天他说你哪一天帮忙到哪里有约会，这个是非常欢喜的时候，不是呢，我了解就在这是哪一个小时呢，我妈妈会断气而死的，就这个是很大的心机啊。我就喜欢这心机，就是对母亲的会世事的恐惧，他哀痛，他希望守着他，最后守在他身边，而那个爱情的这个吸引力这么强大，那我就是那种状况。所以那个小说的没有空间的，就是当时我的心理状态，回忆我的母亲，想起我们的爱情啊，就这样。题目我用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古诗里面有一个叫做飘然光野，飘然光野，我是这个意象啊，就人间的一大片的这个一大片的存在里面，你站在那边，后来是一片无可掌握的，很广阔的，而你是多么的孤独，多么的无奈生命，那这边叫做飘然光野，这边小说好像。这边有很有故事，很有趣啊，讲一下。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幼师文艺有一次征文，我拿了第一名。那篇小说叫什么？叫做《务实地》吧，好像叫《务实地》是吧？务实地。后来当然他就希望我给他寄稿子，我刚好写这篇，我寄给他，他一个礼拜寄回来。所以后来就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中国时报》同年叫做《增进新闻》啊，《增进新闻》的这个编者这个王鼎军呢，他说我听所有的介绍说，希望征我一篇稿子，我都算做的不多那个年代啊，我只有那个一篇我就递给他，递给他几天以后他来通信，他说我这边很好，我给你特别推荐。其实后来这个《增进新闻》的小说里面连篇版里面有什么特别推荐，是从我那一篇开始啊，是那开始。结果我进去发表以后据说有点掌声，那么又是没的编制碰到我就非常生气，岂有此理啊，你我的稿子我一天交稿这么好的作品你为什么 不给我，其实我是寄给他寄回来的啊，这个很有趣。这个才能第二篇，第三篇我要提个系列啊，系列。那么大概我写了有十几年开始，我就是很自然的啊，就是会写一些自己的成长上的有系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些有系统的东西呢，我是以后来出版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集子，叫做《三米》啊。那《三米》那里面大概有12篇、13篇小说，这些我童年住在大湖乡的，现在叫镜湖村，就是乡里，现在从前叫番仔林啊，番在哪？番在哪？哈，在那一段的。我的其实我要写的东西都是我一些邻居啊，只有那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我认识的。当然我们晓得文学的一个最重要叫做 fiction 虚构啊，虚构的意思呢，因为讲到这边要特别提一下中文这个东西哦，用中文的人尤其从事社会科学的人要特别注意一点，因为中文讲究形声意啊，一用到中文你就想到这个字的形声意，那么在这个表音字里面，英文里面 fiction 它的意涵是你了解了这个字以后它整个内涵你记在这个字脑海里面，存在一个人完整的东西。中文不一样， fiction 翻译找不到适当的，坦白讲翻译是虚构是找不到适当的， fiction 和虚构绝对是有一个差别的，或者说我们一般所叫虚构啊，你这个虚在找虚构去找，虚构是什么假假的嘛，所以那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是吧啊，文学是虚构的，或者说 novel 小说 novel 又翻成 fiction， 所以因为相当多就。